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我们会分享牟宗三先生的五十字述。讲开五十字述，最近我就听到两个相关的消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牟宗三先生的著作终于都有了英译本。以前呢就曾经已经有韩文的译本㗎啦，好犀利啊。而家呢直情呢是出版咗英译本，有两本。一本呢就是中国哲学十九讲。另一本呢正正是呢我哋今日会分享嘅五十字述。中国哲学十九讲呢作为呢牟宗三先生晚年嘅一个中国哲学课程嘅讲稿啊。可以讲得上呢是一部综合牟宗三先生对于中国哲学诠释嘅几部重要著作嘅作品嚟㗎。牟宗三先生呢在他的序言都讲了的，即是在这个中国哲学十九讲的序言都讲的，他说如记写财性与原理，佛性与波野，心体与性体，以及从六象山到流出山，诸师以如是乃对于中国国旗哲学作一综述，此十九讲即综述也。换言之啊，中国哲学十九讲呢即是有综述牟宗三先生对于中国国旗哲学见解的意义。在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哲学十九讲呢其实是具有一个特殊意义，是能够反映到牟宗三先生晚年尤其是对于中国哲学国旗的诠释他的见解的。那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的副题啊都讲明啊，是中国哲学之简述及其所含蕴之问题。其中所谓所含蕴之问题，即是可以睇成呢是牟宗三先生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所能够见到的特殊的意义和问题。由这一方面可以讲呢，由这方面可以讲呢，中国哲学十九讲的英译本呢是作为呢介绍牟宗三先生的思想给英语学者有个很重要 的意义在这里。即是说呢这一部著作是有它意义啦，可以认为英译本了。咁相反如果我哋要再睇，而家有两本嘅英译本，一本系中国哲学十九讲，我刚刚讲咗非常有意义，喺介绍牟宗三先生嘅哲学里面系好有意义。咁另一本系五十字述。咁五十字述究竟系唔系就系有一个新评嘅介绍嘅意义呢？如果系咁就其实系唔够㗎。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或者知道的，牟宗三先生其实他是87岁先死的。那五十字述很明显是讲到五十岁的。那中间有三十几年去了哪里？那不用说啊，尤其是一件事，牟宗三先生他最重要的那些著作啊，大多数都是五十岁之后才出版的。好像呢55岁才出版财性与原理，60岁才出版心体与性体的第一册啊，67岁就出版这个现象与物自身，69岁啊才出版佛性与波野。咁即是说换言之，牟宗三先生的主要的著作啊都是50岁之后才完成并且出版。咁咁样睇，由这个角度睇，一本五十字述只是以牟宗三先生50岁为限的自述式的作品啊，似乎好似唔係好夠份量去到睇到牟先生佢嘅學思歷程喎。不過又從另一個角度講，主張翻譯五十字述嘅李純寧教授呢就認為啊，五十字述呢正正可以從生活嘅角度嚟一看牟宗三先生作為學者偉人嘅面貌。好啦，講到呢度我又想講下，而我自己即係點解啦，我啱啱佢讲好似五十字述嘅英译本唔好够份量去到介绍牟宗三先生嘅生平。咁我呢点解我又要去到呢度分享五十字述呢？其实老实讲，我睇五十字述呢係喺修读我嘅老师郑中义教授当代新儒家课程嘅时候去读嘅。之前呢我都冇乜点好细致咁睇过五十字述。大致上呢就睇过第一章在混沌中成长。睇到呢牟宗三先生童年嘅时候喺乡间生活嘅种种事情啦，都感受到啊牟先生文笔上都几优美㗎喎、哦。不过嗰啲嘅文句中间呢或者有啲哲理嘅说话好似增加咗呢阅读嘅难度。 好似有一句咁样讲嘅，学是在曲中发展，不断地学即不断地曲，在不断的曲与曲之曲之中，来使一个人的生命远离其自己，而复回归于其自己，从其非存在的消融而为存在的，以完成其自己。这个道理说来只是一句话，然而现实发展上却是一长期的旅行。下面我要叙述我那由曲而成的间接发展。喂，老实讲，老实讲，无准心先讲呢啲咩曲由曲之曲咩咧？呢个系弯曲个曲，咁咩意思咧？系嘛？又讲一样嘢就系学点解系曲咧？即系学习点解系曲咧？甚至乎讲离其自己，复回归于其自己，又系咩意思咧？即系呢啲用语上比较独特嘅，真系好容易咧，即系令到睇嘅人咧好易却步嘅。老实讲，我初头睇嘅时候睇到第一章，好啦，就大概了解佢啦。但我最有兴趣嘅都系武中心先生佢嘅思想架构，并唔系佢嘅童年往事。所以呢个五十字述初头令我真系睇唔落去，真唔好睇得落啊！但系当然啦，而家我选择分享五十字述，梗系有我嘅理由啦。我慢慢落去就会再讲解。咁亦都相关地，我讲下，即系我最近听到嘅第二件事啊。另一件事就系关于阅读五十字述嘅事。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朋友之间嘅面书里面嘅一个少少嘅stage 嘅一个话题啦。咁咧，话说咧，我有一个咧即系读完一个文学博士嘅面书朋友，有一日咧，佢忽然咁讲，佢话我从来未试过睇书嘅途中瞓着咗。呢本书劲啊！我今日遇上，咁呢本书你听到我咁讲就知道咩书啦。佢就系牟中三先生嘅五十字述。嗱，作为即系我听到，哇！我喺 Facebook 睇到嘅时候，有啲嘅少少嘅谂法，就系咩咧？就系作为一个文学人，对文学作品自然具有一种文学嘅欣赏嘅角度嘅。然而咧，但系咧，即系五十字述究竟系咪一本文学作品呢？当然啦，我并唔知道啊，文学博士嘅朋友啦，佢睇到边一部分而瞓着啦。老实讲，即系等于我未尽心详细睇五十字述嘅时候，我睇完第一章我都完事噶啦。一再睇落去，即系讲下佢读书啦，去到北京嘅时候点样读预科啦，点样入到北京大学嘅哲学系啦，喺北京大学哲学系里边读啲乜嘢啦，自己点样写呢个周易啦，尤其是当其时候讲一啲嗰啲嘅同嗰啲老师嘅一啲嘅讲法啦，当然我呢啲咧，如果你作为一个学术界嘅花生咧，就 OK 嘅，都可以睇下嘅，因为某先生咧都出咗名。都是坏人的啦。咁但是呢如果就咁睇花生，我就唔係好有兴趣。咁点算呢？係咪？咁原来其实五十字述呢，我嘅睇法就係、是、我有其中一个睇法就係、是、五十字述并唔係一般嘅自传式作品，亦都唔係一般嘅文学式作品，更加唔係一部呢我哋叫做夫子自道嘅记事性作品。佢其实係有佢哲学上同埋生命实践上之间嘅意义嘅。由呢个意义，我哋会见到点解牟中三先生佢特别喺五十字述嘅序言上面佢讲到俾你听，佢话佢自己喺五十岁以后写嘅重要著作，其实都喺呢五十字述里面讲嘅存在实感度发出嚟嘅。咁乜嘢系存在实感呢？或者乜嘢系佢嘅，即系尤其是甚至乎咁讲啊，牟中三先生就提出咗生命的学问呢个 term 嘅。咁乜嘢系生命的学问先？唔通就系关于生命或者生命研究嘅一个学问？咁系咪生物学啊？系咪啊？咁里边其实包括咗有啲嘅体验式或者我哋叫存在体验嘅呢啲存在体验嘅理解同埋表达，牟中三先生就喺五十字述上去到表达出嚟。咁所以我会见到五十字述并不止于系作为一本记事式、自传式或者一啲嘅文学式作品，而系佢有特殊嘅意义。咁呢个特殊意义我慢慢再讲。嗱，咁我都要讲啦。其实五十字述咧，可以讲得上系牟中三先生嘅，即系佢嘅全集或者佢一路嘅著作里边咧，较为俾人忽略嘅作品之一嘅。当然啦，佢俾人忽略嘅都有几本书噶。 并唔系呢本咁简单啊！即系尤其是呢本书咧，比较特别啲嘅地方，佢又唔系一本纯粹嘅哲学义理作品，即系好少攞嚟研究嘅。佢更加唔系一本文学里边嘅个人生命情调嘅抒发嘅作品，所以有啲两头唔到岸嘅。即系佢又唔系一啲嘅课堂讲稿啊，两头唔到岸之下咧，加上咧50字述，即系想记录嘅嘢，只不过系牟中心先生早年嘅事迹作品，所以啊。即使是研究当代新儒家的学者都不是会呢常常注意到这本书的。那好了，或者在这里我又想讲一下我自己个人呢，即我自己个人为什么会揀这本书，或者我个人的阅读50字述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先。那记得呢，大概5年前呢，我旁听呢郑中义老师他的当代新儒家的专题的课。那呢就中意老师要求同学咧阅读并且报告50字述。嗱，作为一个旁听生咧，甚至乎我嗰阵时已经毕咗业噶啦，咁嘅学生咧，我常常咧都用郑教授，即系我老师啦，郑中意老师啦，佢说话作为一个自我嘅勉励，因为佢曾经讲过，作为一个旁听生，并唔系要比起修读生咧更加随便去应付噶，尤其是佢自己亦都讲过，佢当年咧。读硕士嘅时候系读历史学嘅，佢去咗跟阿黄以敏老师去读历史学嘅硕士，咁但系佢都有旁听其他课，但系佢话俾我听，佢旁听课嘅时候系随时比修读生更加早到阅读嘅资料，亦都睇晒。咁我认呢个系字面啦，所以咧，我作为一个旁听生咧，我会咁样谂嘅就系，因为你有兴趣先嚟旁听啊嘛，咁啊更加需要努力去完成课堂咯。而唔系当嗰个课堂一个栋笃笑咁去听就算数咯，系嘛？咁我自己嘅即系经历就系、是，我去听去旁听咗一个嘅当代新儒家嘅课嘅时候，我大概咧就有80%以上嘅课都有上到嘅，更加咧就完成咗一篇嘅即系一个呢、这个相关呢个课题嘅论文。咁后来我呢篇论文就更加喺即系人民学会里边嘅道在生活讲咗其中一次嘅讲座啦，就系讲牟中心先生嘅。归宗儒学嘅意涵啦，究竟有咩意涵啦？从50字述去讲嘛。咁我另外我又记得咧，据我即系旁听嘅经验嚟睇，就系、是、我听到一啲嘅修读生佢报告50字述嘅时候咧，发出一啲抱怨嘅。佢话：喂，50字述内容有咁多嘅哲学嘅名相，又唔系哲学作品，咁其实比较难去读噶噃。咁我哋当然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啦。即系50字述作为一个即系哲学家啊，牟中心先生一个哲学家，佢系甚至乎佢一个高度嘅哲学思维模式嘅一个人，佢作品里边有哲学概念或者名相，其实非常正常噶。相反，我哋咁去谂，我哋阅读50字述，可以顺住全书嘅脉络，即系50字述作为一本经过牟中心先生佢修订，并且啊喺佢生存，即系佢未死之前啦、出版嘅著作。就唔能够仅仅作为一个片段式记录牟先生生平嘅作品嚟睇，尤其是50字述最后一章，即系第六章，章名比较特别啲啊，叫《文书问疾》，更加可以讲啊，佢系书写牟中心先生从第一到第五章嘅回顾，并且再表达当其时佢所领悟到嘅道理，即系话，即系类似咁讲啦。如果咧对于宋明理学有研究嘅，可能都会听过咧。王阳明有所谓咧，龙翔之悟，即系从咧生死存亡之际领悟到心即理嘅道理。如果用我哋听过呢个故事嘅话，你去用呢个角度去代入去谂，其实牟中心先生呢一本50字述都系类似讲紧呢一种觉悟嘅经历嘅表述，而佢表述系亲身讲，并且从一啲嘅自己再做一啲嘅哲学概念去到表达出嚟。以这个哲学概念去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领略到或者知道究竟牟先生他为什么50之后所写到这么多大部头的中国哲学式的著作，并且自己个人的哲学系统的建构，其实都是相关于下去的。从中我们可以知道50字述可以说对于理解牟中心先生的哲学系统或者哲学架构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他如何能够将他所领悟到有一个生命的或者是生命的体验存在的体验去到表达出来， 既有哲学义理，亦都有生活体验，正正喺五十字就出现到，并且呢个哲学义理与存在嘅体验如何去到有影响到佢以后嘅哲学架构，呢啲全部一一都可以喺五十字述度去到发现。所以点解喺我个人嚟讲，睇咗五十字述之后，我对于理解牟中三先生嘅哲学思考其实系深刻咗好多嘅。呢、这个深刻性就系唔单止净系话知道佢嘅学者人格，知道嘅生平咁简单，而喺里面有啲关键嘅概念，即系话佢点解佢会用咗有感触呢一部分去到话系诠释中国哲学呢？佢有讲呢样嘢。咁亦都系点解佢好深体验，就系点解系两层存有论里面个架构点样构成，佢如何去到体验到这种觉悟呢？呢啲全部正正喺五十字述里面去表达咗出嚟。所以我嘅阅读经验就系五十字述系值得去到同大家分享，并且亦都系少人去讲嘅。或者咁啦，呢一节我暂时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又继续分享这个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刚才我用了一些时间去到讲一讲我自己对于五十字述的阅读经验，还有听到消息都挺得意，是不是？现在我们就讲一讲五十字述的研究概况和一个内容架构，等大家易点掌握五十字述究竟是一本什么的书，里面怎样去读它。好了，首先五十字述呢，虽然是一本较为被学界忽略的牟中三先生作品，不过呢近年呢都有些学者注意到它的重要的。咁呢好似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呢的吴兆熙呢，就在2005年写了一篇专门研究五十字述的硕士论文。其他呢都有几位的香港台湾的学者发表了大概四五篇啦，是相关于五十字述的论文。综合来讲，吴兆熙的硕士论文以五十字述来讨论牟中三先生的生命的学问的见解。生命的学问呢，是牟中三先生所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尤其是呢牟先生呢甚至乎他评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正正是生命的学问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的，什么是生命的学问，他的确义是什么，尤其甚至乎他这样说，生命学问的见解对于理解牟中三先生的思想的关键在哪里，咁呢啲係重要嘅。咁吴兆熙篇论文就係讲呢样嘢啦。咁另外啦，对于五十字述嘅讨论呢，大致上好多时候都会从宗教嘅判别嘅思想嘅层次去讨论嘅。尤其是喺五十字述嘅第七章文殊问责，即係头先我讲啦，就係佢係喺呢一章里面有对于儒家、佛家同埋基督教，当然佢会讲耶教啊，都有详细嘅讨论。更加以呢一个 term 啦，一个重要概念，慧根觉情，或者有阵时叫做觉情，佢作为核心观念而去到讲呢三教嘅分别。嗱喺呢方面嘅论文咧嘅讨论咧，有台湾嘅蔡家和教授啦，尤伟贞教授啦，即系咧喺里边就讲咗五十字述对于佛教啊、基督教嘅判别嚟讨论嘅。而我自己咧就系从咧郑中义老师佢嘅《生命的虚无沉沦》。悲情与国情当代新儒家的存在体验到篇论文得到启发。郑老师他的论文呢主要认为呢，牟先生虽然有他的判教模型不过从慧根国情和权实义教的讨论来讲呢，牟先生其实仍然有呢一种多元主义的宗教观。换言之，牟先生固然呢有他的判教模型，大家佢都出名㗎喇，判教係咪，大家有陣時話佢嘅思想有判教形式係咪，主張批判嘅。但係佢都有一種即係多元主義嘅一種宗教觀。呢、這個多元主義嘅宗教觀即係話佢並唔係純粹地排斥晒其他嘅宗教嘅。甚至乎如果我哋從五十字述嘅第七章去睇呢，佢對於基督教佛教佢固然有出咗本佛性與科野嘅著作啦，呢本好大部头嘅书啦，但係佢对于基督教亦都有一定嘅研究， 虽然佢现教系咪好精细啊？我哋可以咁讲，唔系好精细嘅。但系呢种唔系好精细，有冇阻碍到佢对于儒家同埋基督教嘅一个判别咧？即系里边嘅差异喺边度咧？佢要判别到噶嘛？咁有冇影响咧？其实系都可以判别到嘅。啊，我哋要留意呢样嘢，即系话我哋可能学而家好多嘅，即系有啲学者啦，部分学者有阵时候会对于牟中心先生对于基督教嘅判别提出好多质疑，尤其是所谓超越而内在，系嘛呢啲诶，佢系超越而外在，咁嗰种嘅判别，佢话佢啊，你对其实对基督教唔理解，咁又去到作出好多反驳，系嘛？作出好多反驳嘅时候，就话佢唔识啊，话佢唔好知道。但你要留意一样嘢，其实唔系即系佢对于里边儒家或者同基督教嘅分别嘅判断，并不一定系需要对基督教有个巨细无遗都能够嘅义理嘅一个或者一个教义嘅一个理解，而系佢里边见到两者最重大嘅差异，就判别到个分别就得啦。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等于其实就等于咩咧？如果你留意宋代嘅理学，尤其是朱熹，佢哋嘅宋代咧就比较上系判别翻佛教出嚟嘅特征，因为佢哋都宋明理学好多嘅儒家嘅思想家咧，佢都系出入于儒教同埋佛教嘅，佢里边未必话样样，即系对于佛教嘅认识未必系样样都识，而系里边佢判别到两者嘅性格上、学术性格上嘅分别，呢个系最紧要嘅。啊，而牟中心先生，即系佢究竟即系从五十字述可以见到一样嘢，就系佢可以诠释到一样嘢，就系佢亦都有一种多元主义嘅一个宗教观。并不止于一个判教嘅模型咁简单啫，佢里面都有兼蓄包容嘅。咁但係当然呢，详细你睇返郑中义老师嘅一篇论文啦。咁而我自己呢就係、是、比较简单啲，我从郑老师嘅嗰篇论文呢得到一啲启发，就话牟中心先生作为一个儒者，甚至为一个大儒儒学家，咁究竟佢点解会归宗于儒学呢？里面系咪纯粹地系感情上呢？佢做一个哲学家，佢冇义理上嘅一个判别呢？咁、啊、我喺里面我就从五十字述里面去找到一啲嘅独特嘅思路，即系展示出一样嘢，就系牟中心先生做一个哲学家，佢并有一种用哲学嘅思辨性，并且有一种存在嘅体验性，里面去令到佢自己系归宗儒学嘅。咁我整理咗呢个諗法啦，咁从五十字就整理咗諗法而寫咗论文嘅。咁论文应该都大概呢两个月到就会喺台湾嘅鹅湖儒行刊登。咁呢个我见到嘅一个研究概况啦，就从宗教方面去諗嘅。咁另外呢，台湾嘅林振国教授啊，香港嘅邓兆光教授啊，中国内地而家呢就喺美国居住嘅一个郑家栋教授呢，佢都用咗一个较为文学嘅角度嚟讨论五十字述嘅，特别指出咧五十字述里边嘅父亲系具备有一种咧隐喻嘅作用，嗱，即系话呢个父亲系指咩啊？意指咧隐喻系道家嘅，唔系道家呢个儒家嘅道德主体性，并且咧含蕴一种咧父权中心主义嘅宰制性，即系由此呢个隐喻咧嚟论说咧。牟先生佢五十岁以后如何受到呢一种隐喻嘅影响到佢对中国哲学作出一种道德主体性嘅建构诠释。啊，当然啦，呢一种嘅诠释究竟有冇过度诠释先？即系呢个用五十字述里面嘅父亲嘅隐喻嚟到意指影响到牟先生佢以后一个中国哲学嘅诠释，甚至乎个人嘅两层全有论嘅思想诠释嘅，即系思想架构嘅影响咧，究竟有冇咧？嗱，我哋可能要仔细啲去谂嘅，即系话从某种佢哋嘅文学性嘅解说咧，佢就咁样谂嘅，佢就从牟中心先生喺五十字述同埋说怀乡两篇文章对于父亲嘅叙述唔同，嗱，叙述唔同啊，喺五十字述里边系比较详细记述自己对于父亲家庭嘅孤寂啊、抽离啊。但系冇伦常温暖嘅感受，由呢方面佢去论述到一样嘢，就系五十字述中嘅父亲系有特别嘅意象。啊，呢个佢哋一个基础啊。 但系首先嗱，我系咁样谂，某先生喺五十字述里边好确定系指出咗自己四十多岁嘅时候，对于国家民族有悲悯之情啊，但系仍然咧感受唔到自己对于人伦之间嘅感情，即系呢个可能或者系同佢对于少年嘅时候又嘅遭遇有关啦，即系咧父母唔得闲陪佢喺感情上有培育啦，咁咧只系俾佢自己咧喺山林野岭里边咧度过啲乡村式啊乡村式嘅童年生活啊，就系咁咧，似乎父亲就导致咗佢咧，即系导致咗某中心先生喺存在体验上一直又感觉到孤独疏离嘅某种意象咁啊，呢个系第一点啊，可能有关啊。第二点嗱，其次即系某中心先生喺五十字述之中亦都提出咗一样嘢，就系喺理论上提出噶。人伦嘅凭藉系挺立主观之润，而呢个主观之润正正系领略到慧根国情，即系纯粹嘅道德感情流露嘅一个关键。嗱，由呢度咁睇，似乎父亲呢个意象或者呢个谂法啊，可以好似系某中心先生讲嘅人伦嘅凭藉嘅关键。嗱，从呢两点，我哋似乎五十字述之中讲嘅父亲，可能真系对于某先生五十岁以后嘅道德主体，用道德主体嘅角度去挺立佢嘅思想同埋诠释中国哲学，有一个关键咁。不过喺呢度，我又有另一个谂法，就系话，父亲嘅隐喻可以促成某先生佢五十岁以后嘅哲学嘅思想建构嘅诱因，可以一个诱因，但系并唔系佢思想里面嘅主要嘅意义。嗱，喺呢度我究竟点样去到分辨分析呢？我借用卢思光先生嘅概念分析。卢思光先生呢，喺中国哲学史度，你见到佢会讲到啊，有好强烈嘅方法论嘅思考㗎。我借用佢嘅概念，就係话佢已经讲过一样嘢，就係、是、一个哲学思想嘅建构或者出现，系具有背景理由嘅发生意义。亦有呢从理论架构上发展出来的机缘问题，也就是理论意义。要分清楚发生意义和理论意义。那用发生意义和理论意义去到套用回某先生的思想的时候，就是说某先生他的两人全有论或者对完善论的一个哲学思想的建构，固然有他个人主观经历而促成的种种理由，这种是一个发生意义。但是就不能够从这个发生意义就夸大地话到种种嘅，话到系理论上系统嘅意义，两者系有分别嘅。嗱，呢一点我哋需要注意。注意到呢点，我哋就会话啊，可能有父亲嘅隐喻喺里面，但系对于佢后期，对于某先生后期嘅思想嘅即系建构，或者佢对诠释社嘅诠释中国哲学嘅意义系咪咁重要呢？我哋可以考虑下，我哋可以三思下。不过调翻转头，我自己去到再思考呢件事嘅时候，我哋咁讲，五十字述系有关键意义嘅，但系并不系只系一个父亲嘅隐喻，而相反，反而系某先生佢自己喺成本五十字述嘅架构上边，喺架构上边可以表达咗样嘢，佢对于慧根国情嘅讲法，即系纯粹嘅道德感情嘅讲法，正正系。在他后期讲的中国哲学诠释或者他个人的哲学思考里面是起足关键作用。而这个并不是一个发生意义，而是有理论意义的。好了，在这个方面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五十字述是果然是有一个对于理解某中心先生哲学思想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尝试讲解一下五十字述里面的内容架构。简单点来讲呢，某中心先生的五十字述呢是用了一个三重的架构去到讲的。第一重他是讲生命之在其自己。第二重是从生命之离其自己。第三重就是生命之复归其自己。用这个三重的架构呢来到展示了呢某中心先生他的一个存在体验或者实感啊。在这个架构之中呢，更加展示到一样东西的，就是呢五十字述具备了一种转化自我和实践指点的双向关系的著作。即是说 所谓转化自我，即系话佢系回忆翻自己细个嘅时候啊，即系咧一至五章啊，自己细个嘅时候，佢系物观翻自己生命嘅处境，然后再睇翻一个存在危机，然后寻求一个我叫做自我救赎嚟转化，做一个转化自我嘅实践功夫，即系用透过回忆去到转化翻自己，然后作为一个实践。另外又以个人嘅实感去到，尤其是第七章啊。呢、这个文书文集嗰度，佢系政府正悲咁透出咗乜嘢系佢嘅存在体验，作为可以普遍化，即系可以供应俾大家去到参考嘅一个实践嘅指点。即系话，其实透过呢个三重架构，武中三先生呢本五十字述咧，系做咗一个唔单止系一本普通嘅自传式嘅作品嘅一个意义。佢嘅意义起码有第一重，佢系自己去到作一个实践。做一个观照自己嘅生命里面尝试转化自己。第二重佢再有嘅就係、是、佢不单只係自己转化自己，作为一个自我实践自我实现，并且透过五十字述佢再做咗一样嘢，就係、是、去到教大家点样去实践，即係我哋叫做实践嘅指点。即係话佢嘅讲嘅一个归宗于儒学，或者甚至乎佢嘅一个存在体验，佢里面其实是有意义嘅，好普遍化嘅。即係呢个係佢嘅一个五十字述里面嘅一个意义。透过呢一种呢、这个三重架构，并且有两种嘅呢个字述嘅意义之后，我哋可以发现到一样嘢，就係、是、五十字述係一本自传体嘅著作，但係佢内容同表达形式係完全唔系并唔系普通嘅自传体嘅著作。佢系一本呢有特殊意义嘅哲学思辨同埋有存在体验的著作，也都因为这样，我们会特别见到五十字述它有特殊的意义。刚才我都讲了大概啦讲了呢五十字述的内容架构，现在我再重新讲一次，就是那个特别的地方啊，最特别的一定要用这个想法，即是它的三重的架构去想，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整本五十字述会再通顺很多的。这三重架构是什么呢？就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生命之离其自己，生命之复归其自己，这个叙述架构。咁呢，如果由这个叙述架构去睇嘅时候呢，五十字述嘅第一章在运动中成长，至到第五章客观嘅悲情，其实是一种回顾式或者自我诠释嘅叙述。而第六章文书问疾，就是牟中三先生嘅现阶段嘅心情啊，嘅心境啊，即係佢五十岁嘅时候嘅心境啊。亦都系从啊呢、这个第六章现阶段嘅心境咧，先能够对过去嘅生命历程有着一种咧重新转化同探索嘅可能，同前文各章系有一种咧双向性嘅关系。换言之啊，成篇文章即系成应该咁讲，成本五十字述啊，文书问疾一章咧系五十字述里边全书嘅核心。透过对呢个文书问疾呢一章嘅分析，我哋先至可以啊透现出咧武中三先生对于五十字述所作嘅自我诠释嘅用心，同埋佢成本书嘅意义喺边度。尤其是佢自己点样去到解答乜嘢系生命之复归于其自己嘅可能答案。因为如果我哋去到留意翻，尤其是我之前读过一段啦。学即时曲啊，曲与曲之曲啊，即系呢一啲咁嘅曲咩性咧？就系咩咧？就原来第一章武中三先生系话自己讲其时系生命之在其自己系最好嘅。不过人系需要成长，有一个文化，成为一个人民社会里边嘅一份子嘅时候，就会产生咗一样嘢，就系、是、去到所关注嘅嘢系外在化咗。呢一种佢会叫做生命之离奇自己，就系、是、第二章至到第五章里边，牟先生佢点样讲自己，点样叙述翻自己，去到心境上嘅向外进发，即使甚至乎喺第五章佢话到自己，即系第五章客观嘅悲情，佢话到自己系对于国家大事，即系已经系好关心民族国家噶啦。是吧，他写的书《外王三书》全部都关心这些东西，但是他实际上内心里面 内心里边，佢并唔系即系并唔能够好似有一啲嘅感情上嘅得着或者感情上嘅一啲嘅扎根嘅嘢喺度。而呢个状态咧，牟中森先生佢甚至乎咧用咗奇异果嘅病治于死啊，或者系咧文殊问疾里边讲嘅啊，生命不能够有所去到。即系唔知点解会好似乜嘢都无根啊！我哋叫做无根、冇存在感嘅一种嘅痛苦，一种文出呢种病。然之后正正喺第六章文殊问疾呢一章，佢用咗佢当其时啊，即系佢嘅现阶段啦。我哋叫做佢讲其时嘅现阶段嘅心境，去到反思反省嘅时候，喺边个地方攞到一啲嘅贫瘠，而从而咧有一个叫我哋叫做。觉悟或者是慧根觉情的出现的流露呈现出来。咁呢一啲正正俾我哋睇到样嘢，就係原来佢嘅架构正正係会讲俾你听点样先至能够从生命之离奇自己去到归还复为返係生命之在其自己嘅状况。呢、这个状况里面係需要有啲嘅係透过咗牟中森先生佢自己一啲嘅哲学思维哲学思辨。并且又透过佢自己个人嘅一啲存在体验去到证成嘅。证成咗之后佢然后最后话俾你听，佢又话个佛教啲嘢，又话个基督教嘅嘢，又话个儒家啲嘢，然后佢跟住会讲返自己点解，即係讲好短喎，佢唔知点解呢度做咗点解会归宗于儒学。咁当然啦，佢虽然归宗咗儒学，但并不系排斥晒其他嘅宗教嘅。呢方面可以慢慢再详谈，但係呢我哋起码会知道五十字述其实唔能够单单断章取义或者唔系话断章取义片段式咁去睇，甚至乎如果全部去睇嘅时候，你就会理解到牟中森先生佢本身喺五十字述里面系讲一啲嘢系关于佢日后理论上佢哲学理论上系相关嘅重要概念嘅。里面嘅重要概念就系一种道德感情点样去呈现出嚟，纯粹道德感情点样呈现出嚟，透过啲乜嘢贫瘠，透过啲咩经验。而呢啲感情出咗嚟之后，跟住又点样去到相应返其他唔同嘅我哋讲话唔同嘅思想架构呢，即係佢似嘅佢点解会归宗儒学呢，点解佢话佛教唔得或基督教唔得呢，佢里面有自己一套嘅理论嘅一套想法嘅，全部都可以呢度睇返。咁所以呢个五十字述嘅重要性嘅呢样嘢。咁亦都希望透过呢个集呢一辑啦，五十字述嘅阅读分享去同大家去到令到大家对于五十字述多一番嘅理解，并且大家多啲去睇，因为五十字述可以讲话开启到我自己对牟中森先生嘅一个少少嘅研究阶段嘅嘢啦，即係一个起点啦，亦透过佢慢慢我逐步多啲去到写牟先生嘅嘢啦。而家嚟讲我应该累积到两三篇写牟中森先生嘅嘢都会刊登出版㗎啦。咁喺里面即係全部都係先喺五十字述开始。跟住慢慢就透过佢嘅中国哲学诠释，透过佢自己个人嘅两层全有论啊，或者原先论嘅研究里面去到理解牟先生嘅一啲嘅思想。咁或者今集暂时讲到呢度，下一集呢我哋正式会进入个文本。正式进入文本呢，我就唔会好似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里面咁样去到咁仔细逐段讲。我应该会呢下一次呢嗰一集呢我就会讲第一章至到第五章㗎喇，应该一至五章应该係半个小时讲晒佢。咁其实都係攞一啲片段出嚟讲，因为我自己都知道係最重要嘅一定係第六章，所以第三集我会讲第六章嘅。今集到呢度为止，好啦，下次见，拜拜。